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安静下来，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也感谢你护守我们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天。祈求你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认识自己，感受你的医治和爱，帮助我们能够通畅地获享你的救恩，从而度一个丰盛自由的生命。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门。因父及子及
圣神。
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期呢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早期的一些创伤，被抛弃或送人。在我们成长的经验当中，你可能也有过如此这样的经验，就是会感受到有的人呢，他常常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抱养来的，或者是说真的有抱养的这样的孩子，在他抚育的过程里边，就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当中的爱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甚至有的父母强烈的感受到自己内在的爱是不流动的，甚至呢就是给不出去的这样的感觉。还有的人就会发现，一些被抱养来的孩子呢，好像他总是在索取，给了他那么多的爱，总是不满足。关于这一类的创伤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样的伤害又怎样来获得医治呢？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给郎神父和沈老师。
我们先去看，就是抛弃的，被抛弃的孩子啊，就是他们可能在安全感啊、自我价值感以及归属感方面，他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会有一些创伤。因为抛弃的、被抛弃的孩子，他会感觉到他自己不重要，感觉他自己可能就是父母的累赘，所以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不被重视，所以说呢，他们就会在自我价值感方面啊，就是感觉到自己没有用，没有存在的意义，没有存在感啊，就是说，这样的孩子就是在自我价值感方面可能难以认同自己，就是另外就是他的归属感方面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就是他本来呢就是他出生之后呢，他跟着这个亲生父母的时候，他会对这个亲生父母产生认同，然后呢，这个认同还没有稳固呢，他怎么样被送人了？送人之后呢，他到新的父母那里怎么样？他还需要一个认同的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究竟他是归属谁的？就是他可能就会产生这方面的这个迷茫，就引起他怎么样？这归属感方面，可能就是有一点不太好，有一点。这个
缺乏，
对，缺乏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去看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他在发展的过程里面，他真的会出现问题，你说生于小德兰小的时候，他其实就受这样的创伤。小德兰呢，就是说，他出生之后呢，他妈妈怎么样？就是不要再喂他那个奶，要喂他母奶的话，就他妈妈那个时候生病了， 所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把他抱给了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农人，啊，所以你去看圣经小德兰，其实他在这一方面他没有创伤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他后来他就变得怎么样，非常抑郁症，啊，后来他四岁的时候妈妈又去世了，打击很大的，啊，所以这诸多的创伤凑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他童年的时候，他没有健康的童年，非常受伤，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就是说这个被抛弃啊，或者是送人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怎么样？他在这些方面他会很有困难，啊，然后可能是在安全感方面他也会受到影响。啊，就是他的生命没有保障，啊，没有保障就让他失去安全。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碰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就是想办法，就是啊，让圣母的爱啊，让若瑟的爱啊，就是充满他，让他有这个父爱和母爱方面的这个恩宠。来的那个满足，他就会被很好的就被医治了，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就是抛弃孩子或者是送人，啊，当代社会呢，这种创伤是非常容易遇上的，啊，因为尤其在这个计划生育的那个背景下出生的那些孩子们。就是那个孩子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性别，他们就送人了，啊，所以就这样的事儿是比较多的，社会太复杂啊，所以遇到这样的创伤，我们还是需要去帮助这些孩子们，否则他们长大之后他真的会出问题，就是甚至长到结婚的年龄了，两个人结婚之后呢，你发现在磨合期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会追求自己的存在感，就是企图怎么样，用自己的这种强势把对方怎么样压下去，就是产生那种摩擦，因为他同时他可能没有安全，就这种冲突里面，就是让后来的人生怎么样变得非常不幸福。
其实被抛弃的这个体验或者是创伤。也可能有的时候来自就是父母的忽略呀，或者是母胎期的就是不被悦纳的啊，这样的创伤，然后再延续的啊一种被抛弃的这个体验。
对，他这个被抛弃的创伤吧，当然明显的就是出生之后送给别人了，这是最明显的。
对，嗯，
其实这个被抛弃呢，有的是实质上的被抛弃，有的是精神上被抛弃，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有的是就是在母胎期啊，这当然说比较明显的就是性别期待，说如果他不是这个妈妈所期待的这个性别呢，他可能也是在精神上一种被抛弃。其实他在这个母胎期产生被抛弃的这个方，就是这个方式有很多种，可能会造成这个伤害。你好比说有的是还没有结婚，说未婚先孕啊，当然这个后来我们会分享这个。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的话，他在精神上肯定是被抛弃的，因为他不是受欢迎的，被悦纳的，是不是？但在当下来说呢，因为这个经济时代吧，人很多夫，就是很多结了婚的夫妻呢，他们会计划，就是生，就是计划怀孕啊，就是不打算要孩子。一开始就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我前两天还听他们说，有一对夫妻30多岁了，说还是不想要孩子，说怎么感觉要不起。哎呀，说经济条件不行，说我们得等着经济条件好了，然后，条件允许了再要孩子。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明什么？当下很多人他开始，怎么说？考虑这个孩子的未来是吧？他就是不想要。所以说，很多结了婚的孩子，他一开始他不要。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期间他意外怀孕了，那这个孩子也可能会形成被抛弃的创伤，因为他不是他。他就感觉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哎呀，打乱了我的计划了，让我手足无措，是吧？在精神上可能也是一种被抛弃，所以其实说在母胎期呢，他就是形成的被抛弃，就是 就是说这个孩子不是被悦纳的，不是受欢迎的，他可能多少啊都会形成这个被抛弃的创伤。当然出生之后呢，一个是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嘛，他会把孩子送给别人，那么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孩子刚刚建立了归属感啊，刚刚又有安全感，跟妈妈说建立了一种关系，哎，他突然送给别人，那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孩子，你看往往虽然说这个孩子可能还很小，他不懂事是不，但是你看在抱养的过程当中啊，这有经历过的都知道，这样的孩子一开始哭起来是没完没了的，说他很恐惧啊，大哭，当然他就是被抱养到这个新的家庭里面的，他要重新建立归属感是吧，重新建立一种安全感，但是这个归属感和安全感很难建立起来，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往往就是恐惧，没有安全感，然后害怕哭是吧，甚至呢就是我们不是经常为这样的孩子祈祷的话，他们就是哭起来没完没了，晚上说一直哭，然后呢他会抓着妈妈的这个，就是睡觉也是抓着妈妈，说一旦你松开了他就马上就醒了，就是没有安全感。当然这个出生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可能说比较容易形成被抛弃的，就是说无意中的这种形成的伤害，你好比说出生之后这孩子遇到问题了，他就把他送到，当然说医院也好说或者医生也好，把他放到保温箱里啊待一段时间，这样的难产的情况可能比较多啊，或者早产的这个情况啊，本来这个孩子他出生的话是需要一种归属感，说需要跟妈妈建立关系，结果呢把他送到那个保温箱里边了，虽然里边那个物质很好，说这个跟妈妈的子宫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爱，哎，这个也可能形成被抛弃。那有的时候呢是什么，是就是是父母的这种话语啊，就是对孩子老是排斥啊，老是批评指责，可能也会形成被抛弃的一种创伤。
是的，我在那《家庭会伤人》这本书里边其实他也提到就是父母对待孩子的一些比方说严厉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对他疏忽与照顾，或者是经常对他打骂，可能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让孩子体验到一种被抛弃的这个创伤，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在父母当中的那种被爱呀，
啊对对，
然后被悦纳呀，
他是用言语去拒绝孩子，
对，用言语用行为
恐吓他，
对，
你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
对对对，
这
他
本身就形成抛弃的创伤，
嗯，
所以这是这样的孩子，就是他其实受伤其实很普遍的啊，但因为孩子还很小。所以说他根本不理解你大人的这种做事的方式和行为，他不理解你的话语。其实妈妈说你再不听话我就抛弃你，就不要你了，那本来成人会说那个是玩笑，但是为孩子来讲呢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创伤。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小心，所以就是要有一个理念，就是碰到这样的小孩子怎么样，要及时的就为这些孩子们去做医治啊，及时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抱住他就为他们祈祷啊，就为做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创伤医治的越早，那将来他的人格会越健康。你等他的这个创伤成了一种行为模式之后，你再去做医治的时候，他已经就是比较晚了，比较顽固了，所以你医治起来也比较困难，可能需要多次去祈祷。所以说呢，就是你碰到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把孩子很温馨的抱起来，就为他扶手，就为他祈祷，就祈祷他前几个阶段，他那阶段也多不了，对不对？他最多是母胎期啊，婴儿期啊，对不对？你就为这些孩子们去做祈祷，你发现怎么样，那个效果是非常好啊。我在这方面我经验过好几次啊。有一次呢就是在堂区里面就是碰到一群孩子，他们当时说神父来给这些孩子做祈祷，我就为他们做祈祷啊。那效果非常好啊，就是一个孩子怎么样，那孩子他一到晚上就开始哭。而且哭起来没完没了，所以说呢那个做妈妈的就是非常的没有精力 去这样带孩子，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为他扶扶手吧，我就为这个孩子祈祷啊。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他晚上会哭，就是安全感不够。你为他做祈祷，求安全感啊，求圣母的爱、弱色的爱充满他、医治他、赏赐他安全、赏赐他这个自我价值感的提升、被重视、被呵护、被悦纳这样的恩典。你求了之后，你发现了，当天晚上那个孩子就变了。他睡醒之后怎么样？他不再哭了，他就在那里玩，就是一个人很自足的就那样玩，直到玩到天明。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再影响这个妈妈的休息呀、啊，他就不再影响了。所以说那个就带来很大的益处。所以说呢，就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及时的为这些孩子做医治，那是非常好的啊。所以你看，你不论你有没有神，只要你有这样的这孩子，他是母胎期的、婴儿期的，他就算三两岁，对不对？他也不会有太多的创伤。你就抓住这几个重要的点，就是求安全感，求自我价值感，对不对？求那个被悦纳、被欣赏那样的恩典啊，然后这个孩子就变得非常健康。
你看，根据我的一些观察哈，就是我发现这样的孩子，大多他生命里面会出现这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他特别的霸道，就是好像我在这个家里我要有我的立足之地，啊，就特别的容易就是过多的索取一些东西，好像他用不完，好像这些东西可能为他来说也。他也不太需要，但是他的那个索取的那个欲望呢就特别的高，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好像他就是愿意在父母的心目当中一定要博得父母全部的爱和关注。
嗯
啊，
所以你看这种现象，你比如说你说的第一种现象、
啊、
对不对？他为什么他会用很多东西来占据，他占据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体尝到自己精神上的一份满足。这个精神上的满足就是，我越拥有这些东西，我怎么样？我越好，我越有这些东西，我越有价值。他可能是这样，所以是透过这个外在的这种把控啊，这种占有怎么样？就是其实是用面具式的这个东西来告诉给别人我是好的。有时候是为了安全感，就是说我占据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更安全，我就更有保障，他可能是这种心理，所以他也用这种面具式的这个东西去告诉给别人，你看我有这个了，我很安全。其实这种生命啊，是他内在怎么样没有安全、没有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个，从这孩子的外在行为要看到他的内在。
啊，刚才沈牧提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哈。就是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就是林神父，耶稣会的一位神父，其实他在想他写的一个医师醒茶，他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叫与面包同眠。
嗯，
他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孩子们都沦为孤儿，就一夜之间他们就失去了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家。然后被那个被一些那个收养院和慈善机构把他们都收容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观察这些孩子们，因为可能一下子失去了太多了，就特别的难以入睡。然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些研究人员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当他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会给他们每人发一块面包。这些孩子们呢，就拿到面包之后就很容易睡着，就不再像之前那么难以入睡。然后可能带给他们的感受就是，我今天吃饱了，我明天还有的吃。
嗯，对，他还是说内在的那种恐惧。
对，
嗯，缺乏安全感，
怕失去
啊，
怕被抛弃、
啊、他有了这面包之后，他感觉生命有一种保障、
嗯、
是这样的。
对对，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被抛弃吧，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我所经历的啊，也一般的来说， 他父母有了孩子肯定会非常喜欢，是非常爱。但是也有些就像你说的啊，记得当一个人生命中缺乏爱的时候，他没有被爱的经验的时候呢，他的内在的生命他是没有能力去爱的。那又有的呢，就是有的吧，结婚比较早，是吧？这个女孩正玩的时候，哎，突然怀孕，就生孩子，就一下子成了妈妈了。那么很多她不适应这种生活，她会生气，生谁的气？会生小孩的气，就是因为有了你，哎呀，我也不能玩了，我也不能出去旅游了。说这样的话呢，她就不爱这个孩子，但是她只是说维持孩子生命，就是说孩子哭起来闹了没办法了，她生着气去弄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孩子就是被抛弃的。说虽然他来到世界上，但是妈妈不爱他，因为是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来到世界上给我带来麻烦。那么这样的伤害呢，其实妈妈她都是刻骨铭心的，也可以说是伴随着一生的。那有的时候这种被抛弃的创伤呢，他会让一个人啊在无意识当中选择什么选择性遗忘。所以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痛苦的经历或者不好的经历，他不愿意回忆。所以说很多有伤害的人他就没有童年，童年是空白的，而这个往往也是他经历了比较大的创伤之后形成的。就是你很多人一说起来我没有童年的记忆，他说你相信多大七八岁没有记忆，其实要按说人应该有记忆了，但他没有，这就说明他的生命里面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让他造成了什么，就是说这个选择性遗忘。还有一个呢，通过我们的分析，就是这个祈祷吧，一个是缺乏价值感、安全感，说这是比较明显的。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愤怒，啊，这种仇恨，就往往被抛弃的孩子，他会产生这种仇恨的这种心态，啊，并且这种仇恨他是很难化解的。当然，他仇恨谁呀？他仇恨原生父母，他也仇恨现在的这个养，就是领养他的父母。这种仇恨说是什么，是因为什么，他感觉被抛弃了。当然说我们知道，就是作为父母他可能把孩子送给别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是吧？但是为孩子来说他不相信这个，然后他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愤怒啊仇恨。这种仇恨真的需要天主的恩宠来化解，否则的话就很难就改变。其实我记得咱们不是看过一个电影叫车票，是吧？其实那个就是在讲被抛弃的那种创伤。你会看到这个女孩，当她知道这个自己是被领养，其实她自己以前就知道了，是吧？因为是修女一直养着她，养大她了，其实她本身知道，但是她就不想碰这个话题。当然到修女临死的时候，就是告诉她了，说你是领养的，然后说她说我知道，她说知道，但是我不想找他们，我不想知道我的父母是谁，说有嬷嬷就够了，不然他叫修女叫嬷嬷，是吧？因为说是你把我从小到大养大的。后来这个修女就说你要去找你的父母，说你要去明白他们也是不得已，是吧？有一些原因吧。然后说也没有其他的信息，就是有一包车票，修女就是把那个车票给了那个女孩。她看到这个之后就很愤怒，他说我才不想要找他们的，我不想不希望知道他们是谁。他很生气，为什么？他就是他的男朋友就劝他说，可能你的父母有一些就是那个难言之隐，是吧？或者说有些特殊的状况，没办法。他说没办法，我才不相信呢。然后他不是一开始经历了那个，你说那个孩子出生之后就是得了那个心脏病，说人家那父母你看这孩子都得了心脏病了，说检查出来也还要给他一个机会，是吧？还尽力给他抢救给他看，说我呢就无缘无故把我送给别人了，我死都不原谅他们。所以说当然后来这个故事啊，就是经历了这个就是他朋友陪伴他去找他的父母，其实他愿意知道他的根在哪里，但是呢他说我找他们我只是知道是谁就行，我不想认他们，也就是这就是他不想。当然最终啊，当然他想认的时候，是吧？哎，父母都去世了。其实就是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就是被抛弃的创伤其实最容易形成了仇恨的这种心态。我记得在咱们教区啊，有一次修女给我打电话说你过来吧，我说有事吗？她说在教区，就是在教区服务的有个大学生，个大学生非常优秀啊，我也认识。 特别好的一个大学生，他就在教区服务嘛。哎，结果是有一天他是被包养的，他不知道。结果有一天不知怎么他给知道了，知道之后怎么一下子崩溃了。然后呢，当时服务的几个修女吓坏了，就打电话说你赶快过来吧，说再不给他做祈祷他估计就看着就毁了，说就是这，因为他这个伤害一下子来得太猛，崩溃了，就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后来我就过去，去了之后就给这个女孩做祈祷吧。那个时候她反应最大的就是仇恨，恨为什么把我送给别人，是吧？所以当然说人在这个被情绪控制的时候啊，他很难说去理智还想想是什么原因，他就没有这种凭什么把我送给别人，说他只有这一种想法，只有仇恨。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祈祷，需要天主给他恩宠，给他力量，是吧？借着祈祷，然后也借着他就是再一次感受被爱的经验，他才能放下和宽恕。
对，你像这样的经验，我见过一个父母，就是他跟我们一起读书，他女儿是抱养来的，然后他就形容他的姑娘，就是好像特别的自私，在他的描述里边，就是全部的爱都给了他了，但是好像呢，他总觉得跟他女儿之间有一种隔阂，好像这种隔阂就阻碍了他们之间爱的一份流动。
嗯，
然后他很困惑，然后我记得当时陪伴的老师他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本能是愿意与我们亲生的父母去有一份连接，纵然说我们有一些愤怒啊，纵然说恨他们啊，甚至回避这个问题啊，但是那个骨子里头，就是那个内在本能还是渴望与他们有一份连接。所以说呢，陪伴他的导师呢，就是让父母，让抱养他的父母先要承认，这不是我女儿，这是我抱养来的，我可以去爱他，但是呢，你不可以有条件。也要允许孩子呢他的自由，就是给他，也就是说给他空间，让他准备好的时候他那个再来接受，或者你不能要求他什么。但是为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因为他这个创伤是早期的伤害，因为这个早期的伤害他本来他这个创伤这个漏洞就在底部，所以说给他很多的爱之后可能都被流失掉了，
他也流失掉了，
他承载不了，他接受不了，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他的需要
我也我也碰到一个类似的个案，就是这个孩子吧，就是他被爸爸被妈妈怀孕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说要堕胎，不要这个孩子。后来是碰上一个好心人，这好心人说你们不要堕胎，你们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去收养。结果怎么样，他们是朋友，对不对？结果就把这孩子怎么就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抱养了，抱养之后又发现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真的是很有问题。就是后来呢，他这个抱养他的这个父母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呢，这个被抱养的这孩子总是感觉自己的这个养父养母怎么样不亲他，说你看你们都把那个爱都给了那个孩子，你就是不给我。其实不是不给他，而是因为那个出生的这个孩子怎么样有点残疾，所以他的父母就对残疾孩子怎么样照顾的就比较多一点。他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吃醋，他就受不了啊。然后长到已经是十八九了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他怎么样那种叛逆期的那种东西怎么样过不去。按说一般人就是到了十八岁之后他就把这个叛逆期就过去了，可是这个叛逆期呢在他的生命中就过不去，那么长的时间，直到这个孩子直到结婚的时候，他怎么样还对他的父母还非常的叛逆。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被抱养的这些孩子，他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在无形中就和那个养父养母之间就有一份距离， 这种距离也说不太清楚，就是很就是怎么样，很微妙的那种关系啊。然后呢，就是那他妈妈就带他去见我的时候，我给这个孩子谈的时候，我一说他没有价值感，没有自我，没有这个安全感，没有这个信任感等等之类的东西，我点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孩子就非常非常的认同，因为他向我是比较开放的。当然我不会直接的去这样露骨的去说，就是去陪伴这孩子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我一说他的生命的特征，一说也就说准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那是第一面，就说的很准。后来呢，就是我给他们呢，就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关系啊，我也为这个孩子不断的去做医治，但是我会发现呢，就是这个医治效果就不太明显，那就是因为这个创伤怎么样，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成了一种生活的模式，所以不可能就是借着一次两次的医治就把他的生命给他调整过来，那就需要碰到这样的人，就是你需要一个陪伴式的一个医治，你过住十天半月为他做一次，做十天半月再做一次，就这样不断的为他做，做入个五六次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在上面，哎呀，飞速的成长，你就会有这种感受。
其实每一个孩子吧，都希望在父母眼前是掌上明珠，是吧？都希望被关注啊，被爱。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如果说缺乏对他的关注啊，就是甚至就是忽视他的存在啊，那么也可能会形成被抛弃的创伤。我记得讲一讲这个经验，就是有王景红师傅讲过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他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来找他，就是做医治。他这个中年妇女已经有30多岁了，就是成年人，但是当他们谈话的时候，发现这个成年人的思维模式是小孩的，这个很麻烦，是吧？也很少啊，当然这种情况。后来什么事是怎么形成这样？因为他人长大了，但是他思想就是情感没有长大，就是停滞在小的时候了。后来就是神父就给他祈祷，慢慢交谈，说才了解到原来他就是受伤害了。其实那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被抛弃吧，也就是这个女孩从小在家里吧，就是长大的时候，反正有一次特殊的经历，就是她妈妈给她买了一个洋娃娃，小女孩都喜欢洋娃娃，是吧？她就非常喜欢这个洋娃娃。但是咱们也讲过说，这个小孩他没有健康的界限，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我是我，娃娃是娃娃。因为小孩们他吃着饭玩啊游戏啊，他睡觉他都抱着这个娃娃，时间长了他跟这个洋娃娃在精神上感觉融为一体了。结果到后来时间长了，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有一次玩泥巴，玩的这个布娃娃就特别脏了，是吧？脏的就不反正就不能要了吧。他妈妈看到了也挺有点着急，结果过来呢，就是也没跟他说话，拿起那个洋娃娃给扔到垃圾桶里了。其实他就扔到垃圾桶里吧，其实从父母这儿是怎么想的，可能是说这个已经很脏了，不再洗也洗不好，也不能要了，是吧？把它扔掉他可能给他再买一个嘞。但是这个女孩说，就是后来她回忆到，就是在那一刻她感觉她被抛弃了，就是妈妈抛弃那个洋娃娃的同时把她抛弃了，他就感觉到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归属感。当然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也是，但是也我们要明白也有这样的现象。从这个之后他的情感就停滞了，就停滞在，就是思维模式停在
那个年龄，
小孩的那个年龄。后来人长大了，但是他的心智没有长大，这个很麻烦，是吧？他就是跟人处事他都没法来往，这个就是形成这个伤害，其实危害很大。当然这个伤害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医治的，后来神父就开始给他做医治，陪伴他，不断的给他做，然后也用的就是就他那用的是想象式的祈祷，重温旧事吧，然后就说引导这个女孩回忆那个时刻，然后邀请耶稣来，说耶稣来了不就是就说让耶稣医治他这个创伤。 然后他就这个小女孩就这个妇女就看到他还是在那玩那泥巴，而玩这个娃洋娃娃很脏了，是吧？就是脏的不能用了。哎，他妈妈过来给扔掉了，扔掉之后扔到垃圾桶里了，他就开始哭嘛，是吧？在他哭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就是看着就是跟他一般大的那个岁数啊。小耶稣来了之后，小耶稣就从垃圾桶里把他那个洋娃娃给他拿出来，是吧？拿出来就给他洗，洗的就是比以前的还漂亮，因为耶稣洗他就洗得特别干净嘛，就跟新的一样，比新的还要漂亮。洗完了之后就把这个洋娃娃就递给这个小女孩，然后呢他妈妈就过来了，他妈妈说，孩子对不起啊，你看我是爱你的，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我也不懂你的感受，我就给扔掉了，请你原谅。当然耶稣呢就是在耶稣的爱内，他们母女吧有一个谅解。哎，经过那一次的祈祷，他一下子就感觉到那个伤害被医治了，然后又通过几次祈祷，也就是他那个医治很奇妙嘛，说天主恩宠的介入，哎，就是时间不长，他那个思想情感他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就慢慢的发展到这个成年人的地步。
我听过一个讲座哈，其实他讲到那留守儿童，这个老师在讲那留守儿童的时候，他讲到哪一点很触动我，就是其实这个孩子在他的心智或者是年龄上，他还不能够完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甚至不能够完整的说一句话的时候，他的灵里面非常的那个能够感应到母亲是不是会离开他，或者是到外出去打工啊，或者是要离开他一段时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一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一对父母他们已经决定好啊，第二天要去一个远地去打工去，结果他半夜突然他就发现他们家小孩坐起来了，然后坐起来之后就开始哭，妈妈刚开始以为他是做梦呢，结果呢等一会儿孩子揉眼睛，好像那个哭声渐弱的时候，妈妈就说，你怎么了孩子，你怎么了啊，然后他就使劲的就是拉住妈妈的胳膊啊，就是好像不要妈妈离开的那个。他妈妈就觉得很纳闷，就是我也没有跟孩子说，我即便跟他说的时候他也听不懂，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觉，他就感觉到好像他妈要抛弃他，这是一个经验。还有前两天我家外甥女儿，就是他们家小孩，就是单字说单字崩的一个字一个词的时候，他打算把孩子放在奶奶家然后去打工，晚上就回去了。但是这个孩子呢哈，就开始特别的难缠不听话，之前如果在他奶奶家待一天的话没有这种现象，但是就是他在打算每天要离开他，每天要离开他，才离开了他一天之后呢，他这种感觉
就
有
了，得有感应了，
就有感应了。
对对对，
然后就得要缠着他奶奶，要离开，不在这，就是我要找妈妈，一会儿妈妈，一会儿爸爸，一会儿哥哥，一会儿姐姐，就得这样去喊，就是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胎儿呢他有细胞记忆，是吧？我们说他有灵的记忆，就像这些孩子们，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真的从心里面不打算要他，或者生下来就把他要送人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有感觉，
他内在生命的，
或者是说我也想把他留在奶奶家，或者让他姥姥来看他的时候，其实他内在都是有感应的，
他是有感应。对，所以说你看就刚才你提到这个留守儿童，其实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当然从成人来说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吧？就是为了生活不得不这样，但是问题来说为孩子来说也是很大的伤害。当然国家那个电视上也有专题节目，就是专门关注着留守儿童的。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留守儿童他出问题，他为什么出问题，其实就是人格上受到创伤了，他感觉到被抛弃了，说虽然说父母不是抛弃他，是爱他的，是吧？但是他不懂那个。
所以说这些孩子呢，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信任的能力也很差，常常会多疑啊。
对，他就没有信任的能力了。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那个小外甥，是吧？你看那一次，有一次就是因为小外甥，我那个小的特别听话，他离了他妈妈也没事，然后说反正哄他嘛，说你在这儿吧，他待了一星期，他想走也走不了吧，是吧？但是他留下来也没事。结果在第二次的时候就不行了，
留不住了，
留不住了。他你看就是他妈妈要走的时候他就有感应，所以说他就不离开他妈妈了，就说你在哪儿去， 就不离开了，
有经验了，
他就有经验了，对，很有意思。
所以关于这方面具体怎么来为这样的孩子或者这样体验创伤的人怎么医治呢？什么可以再具体的再说一点吗？就是
就是刚才其实我讲的不少了，就是你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么几点，就是他的安全感可能不够，安全感不够之后呢，他可能比较容易长大之后比较容易生气啊，脾气就是一碰触到他的安全感没有办法把控的时候他就急了，常常会这样。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是说没有这个归属感，归属感是有困难，就是说没有信任感，没有信任感吧，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带来的，啊，没有信任，没有办法信任，然后那个自我价值感特别低，然后他可能在后来发展过程里面也可能比较容易形成自卑，啊，就是这样的孩子，就是。有的孩子呢还表现为比较容易讨好别人，就是讨好别人的时候来去取得他自己的安全或者自己的被欣赏被接纳，就是有这样的心理的这个需求。所以这都是在这个一般都是在母胎期和婴儿期带来的创伤，给孩子带来的创伤。所以就是回到这个两岁之前，你就是求圣母求若瑟的爱，父爱和母爱充满他，医治他，欣赏他，接纳他，让他体会那份安全，体会那种被保护，那种被欣赏被肯定被悦纳，就是求这样的恩宠。然后求耶稣赐给他安全感，让他能够有信任的能力，求这样信任的能力，然后也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也是建立希望的关键期吧，所以他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也可能比较容易失望，所以就求这个生命的希望，给他求这样的恩典。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做了这个医治之后呢，这样的孩子他的这些负面的这些症状慢慢的就不见了
我觉得呢也可以用想象式的祈祷哈，就是可以想象着到圣母的胎中啊，让圣母再次孕育自己的生命，求圣母的悦纳之爱，接受之爱，
对，这个就是你，如果你受过银汉学神操的这种训练，你就是用这样的祈祷，这种想象力的祈祷，你自己做，它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好，谢谢神父跟沈老师。主内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聆听这样的创伤的时候呢，也可能会碰触到您的一些伤害，也可能呢就会让你留意到自己的孩子有过这方面的创伤，或者是他身上有一些这样的症状。那么我们呢不要停止在伤害当中，我们要记得跟随郎神父的分享，去求耶稣治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在天主内感受到被天父无条件的接纳爱祝福，这样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借着创伤而能够领受天主那份圆满的恩宠，好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建立被悦纳、受欢迎被肯定、受祝福以及内在的喜乐以及我们感受到内在的踏实和价值感。好，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